那么再就是钢剑，他采取的是玉皮钢剑戒兰，这是历史啊。要知道啊，过去的历史的教训，凡有一部修身的书，五种一规，这是规定我们必须读的十践法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啊，很多发心好像蛮好的，不懂得人情世故啊，说的不好听的人，不好听的话，不懂礼节啊，举止、言谈、行为违背人情，这个怎么能弘法呢？你佛法再好也不行啊！啊，不近人情啊！啊，有很多真正修行不错的，世间法一张白纸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所以跟他相处啊，真是啼笑皆非呀！啊，他是不是有意的？决定是无意的。啊，没有学过，不懂啊！啊，人情世故不懂啊！啊，所以事出世间呢，都要通达。啊，佛对一切世间法没有一样不通达，所以叫世间戒。啊，世间戒。啊，不通世间法，决定不能度众生。啊，你自己这个言行举止啊，众生看到会厌烦。啊，再高的德行，你连做人都差劲吗？还谈什么？啊，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要留意的。啊，实在呀，说是不愿意，没有时间念这些世间书籍，那么我奉劝诸位，五种仪规一定要念。啊，是清朝陈洪谟居士编的，啊，他也不是一个佛教徒，啊，他官做得很大，做过好像是湖广总督，官做得很大，啊，他编的非常之好。这个就是学理 啊，所以人无理则不立了，没有办法立足于社会啊，一定要懂礼节。那么佛另外还有个号呢，叫无上士。士是我们中国对念书人的尊称啊，念书人士农工商啊，士农工商是读书人。读书人里面呢，佛是至高无上，所以称为无上士啊，无上士。那么这个有一点好像啊，现在我们讲学位的味道在里头啊。如果讲到学位呀，那没有比佛更高的了啊，他是最高的一个。学威称为无上士了，啊，还有一个德号啊，叫调御丈夫，啊，我们中国人常讲大丈夫，这个大丈夫跟大英雄啊，都是从前对这个杰出的人呢，啊，一种尊称，啊，一种尊称。所谓戒除呢，就是别人做不到的他能做得到，这才称为英雄，这才称为大丈夫。佛称调御丈夫，调御是对众生来说的，众生心里面有烦恼， 他有办法把你这个烦恼啊，把它调开。啊，你失去了方向，失去了轨道，他有方法领到你啊，走入一条正路。这就是调御的意思。啊，原本这个调御是驾车，从前驾车，马拉的车嘛，控制这个马了，调御是这个意思。佛确实有这个能力，佛陀不在世的这些经典也有这个能力啊。那么我们为什么得不到利益？这里头啊有两个因素。第一个是烦恼障重，不肯接受。第二个是呢，是坚固的执着，就是成见啊，排斥佛法，那这个就没法子了啊。不是佛法不能利益我们自己，是我们自己有个抗拒性在那个地方，我们排斥它啊，这个样子利益才得不到。那么在一切经里面，这个诸位要知道，绝对不是说我们学净土啊特别称赞净土啊，而把别的法门看低了，不是啊。如果有这种观念呢，我们在净土里面得不到一心者啊，得不到一心，虽然能往生，不会有很高的品位。法门平等，无二无别。法门虽然平等，我们终身的业障不平等，根性不平等，知见不平等，所以哪个法门我们学起来容易，哪个法门学起来困难，哪个法门我们真正得利益啊，得究竟圆满的利益，哪个法门我们学起来只能得少份利益啊。只要是佛法决定得利益，你得的多少不同啊。可是自古以来，这个古大德中国外国啊，这个外国讲的，在我们中国古时候讲外国，多半讲日本跟高丽啊，因为他们有很多人到中国来学佛，也有许多有很了不起的成就啊。古今中外的大德都认为啊，这个弥陀经持名念佛的法门是究竟圆满的利益，人人能念，人人能行。问题就是你自己肯不肯干。你要肯信肯念啊，肯行，你这一生就做佛了。啊，这一次我们在这个黄念祖居士注解里面看到这个法门呢，所对的这个根基，它里面有一条说的非常有道理。念佛法门呢，是借上上根基的人，这个不可思议，借上上根基啊。我们仔细去想一想呢，没错啊。哪些是上上人呢？老太婆是上上人。你看呢，她学了一声阿弥陀佛，她心里什么妄想也没有，什么知见也没有啊，一天到晚就阿弥陀佛，她就够了，她什么都不要了，上上成人。 这个中下人呢还怀疑，还要搞这个，还要搞那个，自己把自己耽误掉了。啊，我们看到那个无知无识的念上三年，站着走的，坐着走的，笑着走的，哎呀，这没有病苦，欲知实知。这不是上上成人，谁叫上上成人？我们自己以为是上上成人，佛菩萨看是下下根人，没有法子啊。啊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看不起老太婆，他们的成就啊，不是我们能比得上的啊。啊，他是一句佛号，死心塌地，什么念头都没有了。我们念这个佛号，还看看这个，还研究研究那个经，啊，还想多懂得这一些那一些，全部都掺杂着妄想妄念，没有人家那么蠢，真正做到了老实念佛，啊，所谓是不间断、不夹杂、不怀疑，这是上上乘人，啊，能够。做到这九个字，三年没有不成佛的。成佛的法门，成佛真的不难呢，三年决定成功啊！到那个时候，智慧开了，一切事出世间法都通达。我们学30年，学300年，还是学个皮毛啊！还是不中用啊！啊，不如人家呢，一句阿弥陀佛，那才是真正的叫从根本修。他不搞枝枝叶叶的，啊，禅家讲根本，没有这个净土里面讲的这个一句阿弥陀佛，这个根本是究竟圆满的根本，啊，不是禅家能比得上的。啊，禅。3年未必能开悟，念佛3年决定能成佛，不能比呀！啊，所以佛不是不能调御，是我们不肯接受啊！啊，这个就是讲到善根福德因缘。我看看这个讲堂听众啊，我也很有感慨呀。啊，过去许许多多听我讲经的人啊，现在不来了。啊，我看到这个现在有很多的新面孔。啊，我感慨在哪里呢？那些人福报不太大，我自己戒行年年都有进步，他过去听的我只有这么高啊，现在我有这么高了，他听不到了，他只有资格听这么高，升一级他听，他没有资格了，非常非常可惜，非常可惜。啊，所以越是后来来听的，福报是越大。啊，也有少数从前都来听的，啊，你仔细回想回想，我每年所讲的境界不相同啊，不一样。啊，所以我的那些录音带，人家很多借着听呢。我听到之后都摇头，为什么呢？没有一个袋子是我满意的，通通不行啊！要是我，这一把火全给它烧掉。今天给诸位讲的，到了明天又不满意了。啊，所以要紧的。 把这一句佛号念好，我们一切都成就了。那么第九个名号啊，叫天人师，这是从佛出现的身份上来说的。啊，佛是天上人间的导师，我们称他为天人师。啊，所以佛法是佛陀的教育，我们称他做老师嘛。我们没有称他做神嘛，没有称他做至高无上的神明，没有这样称他，没有称他做上帝，没有称他，我们称他为天人师，他是我们的老师，这把佛教的本质说出来了。那么第十个号呢，就叫佛。这佛这个字我们前面解释过了，就是三句圆满，称之为佛。那么具足这十个德十个号啊，称世尊。所以世尊这是总称，就是世间再没有比这个更尊贵的，称为世尊。所以世尊是总称。我们再看这个幕后啊，第二行啊，讲十义的。这个十义佛是《华严经》上啊所讲的，这是这个佛地论上所讲的。佛地啊，名十义佛。十义啊，具二智。断二障，觉二谛，得自他二力，如梦觉花开二欲，何之为十义也？这十个意思，可以说纲领呢，都提出来了。第一个是具足二智。这个二智啊，就是根本智与厚德智。根本智啊，也叫实智，就真实的智慧；厚德智也叫全智，全巧应用。我们用个比喻来说，像经上讲的呢。般若无知啊，无所不知。这个无知啊，就是根本知；无所不知啊，就是厚德知。根本知啊，不需要学的，是你自己本有的。换一句话，就是清净心的照用。你看那个《心经》就不是说吗？照见五蕴皆空，你心清净了，它自自然然就照，像那个水如果清净了，清净没有波浪的时候，它自自然然把外面境界都照在里面，照得清清楚楚，这个就是根本智，全智呢是应付众生的，这叫厚德智。厚德智要学，根本智不要学。所以菩萨了，为什么要教化众生？不教化众生，智慧不能圆满吗？不能圆满。必须在教化众生里面教学相长。因为你接触众生，你才晓得众生无量无边的习气，无量无边的烦恼，你就通通都晓得了。你晓得，你有智慧来对治它。 来教导他，这种智慧就叫做厚德智。啊，我们举个比喻来说，像这个禅宗啊，六祖大师啊，他见性之后，明心见性之后，根本智得到了。他知不知道涅槃经呢？他不知道，必须有人把涅槃经念一遍他完全知道了，甚至人家不念一遍他不晓得啊，他也不晓得法华经啊，要叫那个悟达禅师啊，把那个法华经念一遍呢，他知道了，他明了了啊，事出世间法可以说他通通都不晓得，但是他一接触就知道了，一看他就晓得了，一听他就晓得了，这就是厚德智啊。所以他不教化众生，不去参学，厚德智不能圆满啊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，也就是这个道理。他要圆满的是吧？圆满的厚德智啊，不是圆满的根本智。是圆满的厚德智啊，没有五十三参，厚德智就不圆满啊。所以菩萨发愿呢，要普度一切众生呢，对别人有利益，对自己有利益啊，成就自己圆满的厚德智啊。这就讲的居二智，这两种智慧它具足。断二障啊，这个二障就是烦恼障与所知障。断烦恼障啊，就恢复了清净心。啊，这是最大的障碍。我们念佛想得清净心啊，想这个心地清净，想得功夫成片，成片就往生啊。功夫成片里面有九品，上三品的功夫成片就生死自在啊，想什么时候往生就可以什么时候走，想多住几年也不碍事啊。功夫成片里面上三品就有这个能力啊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希望啊。如果说一心不乱就有能力啊，我们没希望了啊。功夫成片里头有这个能力，咱们个个都有指望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的确可以做得到啊。多久呢？认真去做三年，决定做得到啊。也许还不必三年，决定可以做得到啊。那么平常在待人接物啊，就要常常提高警觉啊。学什么呢？学把这个烦恼减轻，贪嗔痴慢决定不能增长，要把它看破，要把它看淡啊。不要计较这个冤家对头，我不愿意看到他，看他来了我就躲旁边去，这不是修行。修行的人什么呢？冤家对头在的时候我就跟他坐在去，我也不要走，正好我在这里训练自己，我这个嗔恚心啊是不是减轻了啊。没有这个冤家对头，我怎么能把嗔恚心断掉啊？没有一个这个很欢喜的人说，怎么能把贪爱断掉啊？随缘不攀缘，不找，我要断嗔恚心，我去找那个冤家对头，那就错了，是不是？那就攀缘了，就碰到了，哎，也不必躲避啊，没有碰到也不必去找啊，始终保持一个平常心，保持一个清净心。 啊，这个我们心是干净的，所以说不僵不淫呐。啊，随缘不叛逆，啊，在境界里头啊，断烦恼，啊，真正功夫啊，都是在境界上现的，没有境界怎么晓得自己功夫啊？啊，《金刚经》上举的这个例子，啊，那个忍辱仙人修忍辱波罗蜜，遇到割礼王各界身体，他这个忍辱波罗蜜圆满了。啊，真正考验经得起考验，他这个忍辱度圆满，所以必定在境界当中啊，勘验自己的功夫啊，我们功夫是不是成片了啊？就是清净心里面现前啊，是不是到一心不乱了啊？那么第二种啊，叫所智障。烦恼啊，本身是障碍，所知本身不是障碍，因为佛是正遍知嘛，那怎么是障碍呢？无所不知嘛，我们跟佛也一样啊，也是无所不知，可是现在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了，那么这个什么都不知呢，一定是有个障碍呀，把我们的智慧也障碍住了，这种障碍呢，我们就叫它做所知障。这个要去掉啊，所以要想断所智障怎么办呢？佛经上教给我们一个方法，不学多闻啊，破所智障啊，不学多闻，就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破所智障啊，圆满后得智，圆满后的事。可是在现前呢，我要提醒同学们，我们要不要去搞博修多闻呢？你去搞博修多闻呢，你的所知障还是去不了，不但去不了，而且增加，绝对增长了邪知邪见，这个事情麻烦啊，所以你跟一个老师啊走一条路啊，两个老师两条路，三个老师三条路，到后来不晓得走哪条路好，就没有法子了啊。所以现在也有一些居士啊来找我，希望我培养几个人才啊，啊，现在是弘法利生，人才太少了。我跟他讲，我何尝没有心？原因在哪里啊？找不到学生，学生多得很啊，没那回事情啊！哪里找一个学生跟这个老师百分之百的服从？一个找不到。我也跟诸位说过，我以前亲近李老师啊，一进门拜老师，第一个条件就是只准听他的，不准听任何人的。这个条件你不接受，那就算了，你就不要进门了。啊，讲经说法欢迎你来听，来者不拒，去者不留。他上课这个班你不能参加。你要参加这个班，正式做他的学生，只能听他一个人的，任何人讲经说法都不可以去听。他教你走一条路，带你走一条路啊，经典不是可以看吗？不能看啊！你想看什么经典要跟他报告，他同意了才可以，没有经过他同意的，什么经书都不准看。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老师啊，专制啊，跋扈啊，不讲理啊，唯有这种老师才能把学生带出来，他带你一条路，到你自己将来能够辨别是非邪正了， 那就什么都可以看，什么人讲都可以听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。为什么呢？你能够辨别真妄，能够辨别是非啊。人家讲错了你晓得，你不会跟你吸收人家长处，学人家短处，这你有能力呀、啊、去学去参学啊。自己没有能力的时候，只能跟一个老师，两个老师决定不能成就。所以我们到哪找学生去啊？找不到啊。啊，还有人说，这个法师你一天到晚到国外跑，你又不在家，这个学生跟你怎么个学法？学生当然走嘛，那学生没福报啊。老师要天天去教吗？不需要，不需要啊。老师只要指你一条路，你照这条路去走去，你就不会错啊。我在台中听李老师讲经，一个星期一个小时，所以我那个时候也带了有两位法师，一个慧仁法师，一个建如法师，带他们到台中去亲近李老师，到那学佛法了。建如法师住了三个月走了，他说呢，这不行，进度太慢了，一个星期一个钟点，我到这来学什么？啊，慧仁法师住了十个月，用功过度了，这一看书一睁眼睛啊，一片漆黑的，也没有福报，用功过了头了，这业障现前，他离开了。啊，我在台中觉得一个星期上一个重点课对我来讲非常合适，为什么呢？我完全能够消化。啊，我那个时候接受的能力就是如此。啊，他一个星期上两个重点课，我还很逍遥自在，还可以接受。如果上四个重点课，我就很忙很紧张。啊，完全能消化的地方，把它变成自己的，非常有受用啊。啊，我在那个环境安安稳稳住了十年。现在人没有耐心，没什么法则啊，是人过有志，不能勉强啊。啊，这叫所智障啊。今天我们做所智障的方法在哪里？中国古人讲啊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这个教训呢，有很深的道理。啊，你被经我不懂，怕不怕？不怕。你天天念，你念上一千遍呢，你就大彻大悟了。你们看看这个坛经的这个法达禅师，亲近六祖，他是念《法华经》的，他见到六祖态度非常傲慢，啊，顶礼的时候头不着地，很傲慢。六祖说了，你这样傲慢呢，大概你一定有值得骄傲的。现在人说值得骄傲嘛、啊、他所以值得骄傲呢，他就是法华经啊念了三千部，从头到尾念了三千遍，他这个肚子里头有三千部法华经，值得骄傲。见到祖师拜的下去头不着地、啊、被六祖呵斥了一顿。那么经过的时候一点，他就豁然贯通，就大彻大悟啊。别的人为什么怎么点也不开悟嘛？为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你没有三千部法华经嘛。啊，法华经分量相当大了啊，一天念一部，要念三千天呢，差不多八九年的时间呢。啊，八九年的时间呢，啊，不间断的天天念的，所以一点就开悟，开悟了。这一悟，一切都悟。啊，可以说世出世间法，就像六祖一接触就通达了。 这是好方法了。啊，那么你再看看谭旭法师，你们看《隐城回忆录》，那就他的自传。他在没有学佛的时候，做居士的时候，八载寒窗读楞严，你们看看那一章。他做居士的时候，他就念楞严经，有三四个志同道合的，啊，在一起念，他们念了八年，啊，八载寒窗读楞严，所以以后他能成出家，成为天台宗一代的祖师，靠什么？八载寒窗楞严的底子啊！啊，我们今天呢念这个经，明天念那个论，这个不行呐！啊，这个念到前面不晓得后头，念到后头前头忘光了，没用啊！这本书念完了时候再换一本，这个忘掉了，所以你始终不能听经啊！所以不如古德了。古德呢，他就一部经书，一部经书念到底，他通通念通了，开悟了，他再看别的东西，那看别的不费力了吗？一看就明了，一看就理解了，啊，就经人呢的毛病，不晓得扎根，不知道扎根，这个太苦了，啊，所搞的都搞好看，啊，所以现代人呢。那个花就像花瓶的花，没有根的，很漂亮，两天就完了，就卸掉了。不像古人，古人是根深蒂固啊，啊，那真是年年抽新芽，年年开新花了，啊，这比不上古人呐。所以诸位同学要认真的去反省。啊，如果我们自己要想成就，在这一生成就，今天又时间不多，啊，我们的好光景能有把握看得出来的，不过是五年到七年，啊，所以了生死第一，啊，去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第一，啊，其次的时候呢，这是眼睛，应该摆在第二，啊，眼睛要觉悟，专攻一步，那么能够帮助我们了生死的呢？那最好无过于这一部经书啊，那弥陀经太少了，我们这个注解分量这么多，够你念的啊，你就专念这一部年经带注解啊，你把它念上十年，念到念上八年，你就是净土宗一代祖师啊，你就是阿弥陀佛再来。为什么呢？拍拍胸膛可以代表阿弥陀佛在这个地球上度化众生，你成为专家了吗？弥陀经专家吗？啊，不要搞第二部就行了。啊，这个里头引用的东西，许许多多经论、释出世间法，全都引用在里头，用不着再去查参考书了，一部就够了。